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提到 gap year 这个词，我们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往往是年轻人的身影，可能是刚从大学毕业，对未来还在探索当中，不想要立刻投入职场的年轻人。这个时候长辈们可能会鼓励说，哎，不如 take a gap year， 出去走走看看，多方面尝试，说不定能够打开视野，找到人生方向。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gap year 的故事。我们邀请到的是我多年的朋友 JT。前一阵子我们一群朋友还在西班牙替他庆祝43岁生日呢。 JT 是80后，曾经在上海一家外企担任高管，在疫情期间他服务了13年的公司开始紧缩编制，加上从小照顾他的外婆离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优先顺序。最后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决定暂时告别职场，给自己一年的 gap year 的时间。在过去一年 gap year 里，他去了好多好多以前一直想去但是没有机会去的地方，甚至他还大胆地报名了法国一家厨艺学校学烹饪，学期结束之后找到一家米其林餐厅实习。他在巴黎整整待了一年的时间，有许多美好充实的回忆。今天故事切入点，我们一起走进 JT 的世界。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目前的坐标？我知道你目前是在伦敦的一所修道院，对吧？为什么会来这里？
对，因为我其实我2004年，应该说03年到04年，左右的时间呢，有在伦敦求学过，刚好借由我在这个欧洲的时间，因为我在法国，可能过来英国比较近，
对，
所以我是想通过。最后的一个伦敦的旅行来结束我这一年多的一个 gap year， 因为时间过去20多年了嘛，所以刚好是2025年的一个跨年的旅行，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旅行对我来说意义比较的特别。那我现在所在的呢是在伦敦东区的一个修道院提供的一个住宿的地方。那对我来说呢，可能这是一个在一个繁华的世界以外，给自己一个比较能够沉淀的一个空间吧。相对来说，它的环境也比较安静。然后呢，整体的住宿环境跟以前读大学的时候那种住宿条件比较像，比较方便自己来整理一下这过去2024年一年的一些感受。国内大学毕业就直接出来了嘛？
哎，你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什么东西？
我大学学的是会计学。
会计学，
对。
所以你在出来留学之前你还没有找工作，那时候大学刚毕业对吧？
对
对，
那时候有可能有两个想法，一个就是因为当时可能留学也是一个比较流行的趋势，
是
那自己大学一毕业了以后可能也是想借这个机会能够更好的一下更好的探索一下这个世界，想去外面看一看。因为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本身在国内，其实在中国也没有很多机会去其他的城市走一走看一看，那其实这个跨度其实有点大，那一下子就跑到欧洲来留学了。第二点呢是因为当时可能父母也愿意就是比较支持，在财务上面支持你去 国外走一走看一看。那当时其实有一点小心思，觉得哎，与其以后转钱了再送自己出去念书，那现在可能刚好借父母的这个机会就赶紧出去看一看，
对，
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然后后来结束了这个游学之旅之后，你回到中国，然后就到上海了，对吧？然后就投入工作。
当时应该是因为我本身是浙江人嘛，
嗯，
所以我的大学是在杭州读的，在浙江大学读的。那第一时间其实还是回去了杭州，
嗯，
因为当时的想法是还是留在自己的省内，然后杭州是省会城市，对，
嗯，
那其实是有一些落差的，因为刚才讲到了，就是从一开始从国内也没有跑很多地方，一下子就来到了欧洲。
对，
那回去杭州以后呢，其实第一想法还是想要找一个相对国际化的一个
城市，
企业去找工作。
是，
那后来会发现，其实那时候2004年的杭州，其实外资企业相对来说比较少。
嗯，
然后想要找一个理想当中的相对来说国际化的一个企业工作，其实非常难。
对，
然后这个过程中其实前后也有一些小插曲，比如说一开始还是去了一个国内的事业单位啊，因为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对方也找过我。那去事业单位工作了6个月以后呢，后来觉得还是没有办法，有些水土不服。
嗯，
那因为在文化上面呢，在整个这个办公环境上面可能还是有一些磨合上面的问题，所以后来还是果断去了一家爱尔兰的外资企业。对，其实去上海是应该说有偶然也有必然。就刚才讲到的这家外资企业，其实前面有送我去马来西亚、新加坡，那我在那边前后工作了2年半的时间。然后呢，因为在那个工作当中也是春节回家过年的时候，那我爸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那因为他在过年的时候中风了嘛，
嗯，
那在因为我们家是浙江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城市，那当地的医疗资源也比较有限。那当时真的是其实也比较忐忑，因为那时候我一度以为我要失去父亲了，因为也比较严重。
嗯，
那后来因为也有同学的介绍，那他们觉得就是像你爸爸这样的情况有必要送去上海救治一下。
嗯，
那后来千方百计就是想办法把他送去上海的大医院，那结果后来在那边得到了救治和康复。
哦，
那后来恢复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嗯，
那其实我在浙江念大学的时候，当时从来没有想过去上海。
嗯，
那也是因为送父亲去就医的这个过程中也陆陆续续的接触到，一首先这个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它相对所有的这个资源会比较密集，那它的开放和包容程度和一些就是海派文化的一些特质会比较吸引我。
嗯，
所以也是因为借着父亲在那边救治的这个过程中，也开始在寻找一些上海的工作机会。那最后我有机会在这个福特汽车公司找到了符合当时这个职业背景的一份工作，是一个财务分析师。那因为也刚好是因为福特把他的亚太的业务从在金融危机以后搬到上海，他有一些扩张的公司业务拓展的这个情况下，他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本地的就业机会。对，所以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在福特汽车公司开始从事我的工作。大学学习的是会计 学，那我去英国读的是经济学，那一直其实我做的都是这一方面的这个学业，但是我在工作过程中其实我会发现我更加愿意跟人打交道跟人沟通，所以我在工作过程中我一直想尝试就是有一些营销和市场运营方面的一些工作方向，所以因为刚好福特要把林肯品牌再度引进到中国，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机会上面的一个转换的一个工作机会，让我能够顺利的在福特完成了我从一个财务会计的方向到市场营销的职业方向上面的一个
转换跑道
切换、嗯、对。
哦，所以这个公司其实提供了就像你刚刚讲职业转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
然后你抓住了这个机会，投入一下子就做了13年。那2023年可以说是你的一个告别年，因为5月你的外婆离开，7月你离开职场。对很多人来说，哈，中年离开职场或者说中年失业，对很多人来说，这决定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聊一聊这个背后的动机或者是特别的原因。我知道疫情占了很大的部分，对不对？疫情。
对，首先从职业道路上来讲吧，我觉得。我不知道是我还是我，当然我的表达只能代表我，不能代表大多数啊。
对对，
就我相信我们在起码我个人在职业生涯上面发展，很大程度上你的经历都是想要去获得别人的认可，
是啊，
这个认可可能是同事的认可，
是。
上司的认可，或者是公司的认可，或者是得到行业的认可。那我们会发现其实你的经历，每天的经历都围绕着这个被认可身上，甚至你的这个你在公司的这个收入也好，抬头也好，荣誉也好，都变成你去追求的一个方向。
对，
然后你对自己的认知更多的是来自于这个认可背后的这个标签，所以一定程度上你追求的这个你其实跟你真正自己这个你原本的这个内心这个自我可能慢慢的有一些偏差。
嗯哼，嗯哼，
好，那这个可能是这个是我自己这么多年来工作来发现对自我认识。
嗯，对，就是说你好像每天都在追逐一个认可啊。
对，
老板的
这个
认
可可能是个空。
嗯，
对，
那你好像忘，你想要找回原来的自己，对吧？如果另外一种方式来讲。
对，那这个认可呢，可能一定程度上你也习惯了去追求这样的生活，那你的每天的工作节奏可能更多的是像一台就是你们家的一台洗衣机一样在疯狂的旋转。
对，
这个旋转可能没有办法停下来。你刚刚讲到的疫情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疫情让它的发生可能一下子让大家把很多生活原本中被忽视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事情
凸显出来
啊。那包括一日三餐，这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啊，因为我们可能疫情的发生可能在食物的供给啊，或者是在物流上面都可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导致了我们平时认为就是吃顿饭很正常嘛，啊，
对对，
就是你实在不为自己煮就叫外卖，那突然发现这一切可能就变成就你没有办法是说这个就是约定俗成就会发生。
对，对，
然后大家也开始关注到自己的这个身体，
对，
可能平时可能咳嗽多几声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疫情的时候可能咳三声咳几声，你会觉得可能就会疑神疑鬼。或者那你刚才讲到这个 十多年，但其实我可能在一个公司十三年嘛，那是13年，其实你跟公司的关系好像就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可能你能记得的也就是那几个瞬间，好吧？那这13年可能对你来说过得很快，那 刚才也讲到，就是说日复一日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些可能没有觉知的，或者慢慢失去觉知的一些追求，日复一日的时间会过得很快。
嗯，
刚才有谈到，就是外婆去世，
是，
那因为在我们这一代，其实后来才会发现有这个所谓的留守儿童的这个概念。
是，
其实我们这一代多多少少都会。我是81年的嘛，所以我们多多少少其实我们也会有留守儿童的一些经历。那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 祖孙情会更加的强烈。
对，
就是因为在父母出去为这个家庭去生计
奋斗打拼
奋斗打拼的时候呢，其实小孩更多的是留给这个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来照顾嘛。所以其实我跟我外婆包括外公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那其实外公很早去世了，那外婆其实95岁去世也已经是高寿了。
嗯，
但是回到刚才讲的，就是你很多事情都会 take it as granted 或者是约定俗成的。
对，
其实你很有时候你很难接受亲人会离世的这个事实啊。
嗯嗯，
那这个又讲回刚才说这个就突然曾经一个你那么熟悉的，就是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人，可能突然从你身边就消失了。
对，
其实你会发现突然间就是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发生，但是你又要接受它发生。
对，
好，所以呢这对我来说就是不光是亲人离世的一个痛苦，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们把日复一日的这个时间都花在这个追求外在的这个认可上面，其实对自己的这个一日三餐的关注，包括跟亲人共处的时间，其实慢慢的被这些时间占有了以后，
是
我的自责是说，那你有没有足够的时间跟亲人一起这个经历或者是度过。
对，
我们留下的是不是，其实我们人生留下的其实到最后都不是最后拥有的，而
是
共同经历过的，
或者是你的关系。
对，
嗯，
对
对，你知道外婆也是长寿离开的时候，可是还是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那你送她生命最后一程，那段过程跟你后来的离职有很直接的关系，对吧？突然想开了一些，有些事情好像打开了，对不对？工作不应该是你生活的全部。
对，
嗯，
是，可能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质变和量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能是其中的一个 trigger， 应该是说，我不能简单的是说，哦，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导致了我要去放下那个工作，或者是这个念头可能之前一直有，你开始关注内在的一些东西，去渐渐放下一些外在的东西。
对，
那可能是外婆去世的这个这个事件可能让那个感受更加的强烈和更加的有切肤之痛，应该是说。
嗯，
因为疫情大家也扛过来了，大家的生活也开始恢复正常化，突然又有这么一个事情发生，可能就好像是你走在悬崖的边上的时候，突然有人你想跳又不想跳的时候，突然就有这样一阵风把你吹到前面，让你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决定辞职之前应该完全都没有想到说未来还要再重新再找一份工作，应该也会有一点点的担忧吧？还是完全没有？你就是想放空，就是想，呵呵，我就是想要放飞一年，给自己一年的假期。
首先应该是不管哪个年龄阶段，国内的这个职场的这个竞争目前都非常的激烈，
是，
所以是说可能40岁以上的这个年龄可能参与这个竞争的时候可能是会激烈程度会更加吧，所以是不可能没有担忧的。
对，
但是呢我觉得总体比起来，就是比起害怕未来，可能更害怕的是你的人生陷入了一种将就的状态。就这个将就是刚才讲的是说你是否你要麻木的去日复一日，就活出你偏离你本心的一种状态。看上去可能我自己也揶揄过说，看上为什么不骑驴找马啊？这是很多这个职场过来人或者是一些前辈给我的建议，是说如果你还没有想好，那你就不要轻易的去做出这个退出的这个动作。对
对，
但我觉得就是可能我当时想要的是说你要彻底的跳出这个轨道才能够去看清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就是应该说如果把比如说把人的这个人生的每一步都像是在攀登山峰的话，就是你是不是愿意从一个舒适的山头走进一个不确定的山谷，只是纯粹的是追寻更好的一个风景。那这个问题我给自己的答案是我愿意去尝试啊。这个可能跟每个人的这个个性或者是性格特征也有关系，可能一定程度上未来的不确定性给我带来的这个新鲜和刺激感，比起一复一日，未来的这个不确定对我的这个新鲜和刺激程度，可能比起我日复一日的去过自己熟悉和擅长的工作来说，可能更加有意义吧。
后来辞职之后，你决定走出舒适圈，给自己一年的 gap year， 然后你说即便是一事无成哈，浪费的也是一年的时间，可以分享自己当初对这一年放飞时间，你有没有定下什么样的标准啊，或者是任何的期待？有个计划嘛，对吧？还是完全没有？
对，应该是有一些大的方向上面的一些 guideline， 应该是说
有一些方向。
对，刚才有讲到工作上面，我们一直在追求成就外在的认可，但是因为你工作时间长了以后，你人慢慢就会陷入一个固有的一个思维。
对，
那如果我当时还是按照原来的这个固有的思维去安排我这一年的话，那我肯定还是会没有办法跳脱原来的这个框架啊。
了解，你就是要跳脱这个原来的思维模式就是了。
对，但是这个跳脱原来的框架不能简单的理解功利性的认为是说我想要过更加成功的生活，或者是更加就是与众不同的生活，或者是与前面不同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又陷入了一种另外一种
追逐嘛，对不对？
对，另外一种追逐。
对，
那所以其实这一年我可能原本规划的是这个 gap year， 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揶揄的方式，因为 gap year 通常我知道在美国可能更多的是针对年轻人的 gap year， 所以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一年是否我可以用一种去寻找一种新的一个视角，怎么样把自己调整到可以去体验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
是
啊，去接受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不同，
是
啊，可能以前更多的是想要在一个专业领域或者是人生的这个深度上面去努力，
对，
那现在可能是不是可以在人生这条路的这个宽度上面去做一些尝试。当时我自己跟自己说的就是即便最后什么也没有获得啊，这一年浪费的也可能是时间，那我想如果 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不同的感悟或者是什么，或许将来这些感悟可以成为我有机会回望这人生的时候，这一年2024年到2024年的这一年的可能会成为人生的一笔财富啊。
嗯，你去年走了好多地方，到好多地方旅行，包括云南的西藏边界高原啦，新疆阿尔金无人区啦，山西太原啊，大同啊，你还去了约旦、以色列，还有武当山哈，等等等等，这些行程是怎么定出来的？然后这些景点或者是旅行经历，你觉得对你带来什么样新的启发或改变？
其实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我刚刚讲到这个，我整个规划这一年多是带着一种开放的心态，
对，
所以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经历。打个比方说，
是，
我在完成每一段的这个行程的时候，总是在这段的行程快要结束的时候，会亦或是一个旅行的同伴或者是碰到的一个人，他会给你提供一个下一段旅行的线索
啊。OK，
打个比方说，我去这个国家地理举办了一个这个云南的一个徒步，那在这个徒步他有个摄影带队的这个老师，
是
他提到说你接下去想要去哪里旅行，我当时回答跟我现在回答你的是一样，就是说我还不知道接下去要做什么，然后他就提到说，哎，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这个一个带队的这个旅行老师，他对古建筑或者是对这个这个历史文化有不同的这个见地，所以他将要去带哪个旅行团，然后你要不要考虑参加一下，所以我形容这一年多发生的就好像是一个真人秀，在某个关卡的时候总会有一个人给你一个锦囊妙计或者一个线索来提示你下一个闯关的一个你这个剧情是什么
啊。
所以比如说我的来法国法国学习这个厨艺也是因为
是
我在上海的之前的邻居，
他
叫 Vicky， 因为 Vicky 他后来工作和生活包括他在法国安家了，那他在回国省亲的这个过程中他就聊到说，哎，你刚好现在辞职从公司出来了，你也可以考虑来欧洲短期游学一下，我相信你可能会喜欢欧洲。所以针对他这个关卡和线索，我就聚焦在法国是否有一些短期的课程啊，语言也好啊或者是其他也好。
对，
那因为可能从小耳濡目染，包括我自己可能也比较对美食也比较感兴趣，所以最后我就聚焦在一个就是学习法国料理的这个短期课程上面。
学习过程中可不可以分享一些挑战，还有跟班上同学的互动，班上几个同学都来自什么样的背景？
整个学制的安排呢是在四个多月，那可能他本身这个学校的安排学业安排本身也比较吸引到我，那四个月非常高强度的一个学习，加上之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继续参与一个餐厅的实习。那我们四个多月的这个课上呢，我们一个班有八个同学，就我们班来说有四位同学是来自美国的，那其他几个同学是来自亚洲国家的，我还有另外一个同学是来自中国的。我跟我的同学开玩笑说，因为我的到来把我们这一届的这个我们班的平均年龄提高了好几岁，八个同学平均的年龄都在26岁左右吧。
哦，都这么年轻啊，这么年轻。
对，所以我43岁，所以我就把整个我们班的这个学校的这一届的这个记录往上拉高了一些。
下期节目中 JT 要分享他在巴黎的烹饪学院以及米其林餐厅实习90天如何适应高强度的工作，餐饮业的真实面貌与他原来想象中灵活性的创意工作有多少落差。另外巴黎一年的游学生活经历，他遭遇到哪一些挫折或者是有趣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呢？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诗玲语，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